习近平接班藏隐患，今年会不会拿下铁帽子王？被控煽惑参与六四活动被判刑，法庭上面周幸彤慷慨陈词引掌声。西安之后，河南禹州亦都封城，有报告话中国清零政策是2022年最大风险。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1月5号礼拜三，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习近平在2022年元旦贺词入面再提自我革命，与之呼应的是中共党刊求是元旦当日刊发习近平在19届六中全会上面的讲话，亦都聚焦斗争和自我革命。有分析认为，官方开年就释放权斗的信号，接下来免不了有一场腥风血雨。习近平在新年贺词入面提到摇动对，并且说只有勇于自我革命才能赢得历史主动。在党媒求是的文章入面，习近平在去年的六中全会上面强调要推进自我革命，同反对派同其他派别肯定要斗争。近期中共官媒不断大谈所谓自我革命，习近平讲的一段话被反复引用。习近平说要敢于进行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敢于刮骨疗伤，敢于壮士断腕，防止祸起萧墙。观察人士认为，回顾中共百年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共确实一直在搞的自我革命根本不是革自己的命，而是革党内政治对手的命。因为即将要开二十大，2022年对于习近平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一年。德国之声1月2号的评论认为，现在在中国没人敢公开和习近平对抗，新闻审查、言论管控和对异议的打压明显增加，改革派已经被禁声。习近平作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最具权力的人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特别在19届六中全会上面通过的第三份历史决议，帮习近平成为终身制最高领导人奠定了意识形态上的基础，关于接班人的讨论几乎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中共政治黑幕后面权斗暗涌不断出现。前几日网上盛传前中共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空军上将刘亚洲被逮捕，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突然缺席重要场合，无论是病重定是陷入权斗，都会影响习近平的地位。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魏建衡的撰稿人黄友群1月3号发文表示，如果袁鸿兵关于刘亚洲反习阻习三连任的讲法成立，刘亚洲好可能得到曾庆红的暗中支持。中国大陆媒体经常以庆亲王暗指曾庆红。黄友群在这一篇题为2022年习近平会拿下铁帽子王吗的文章入面，黄友群分析说，曾庆红是太子党入面首位中共政治局常委，太子党刘亚洲反习，曾庆红必定举双手赞成，甚至好可能暗中促成刘亚洲企在反习第一线。黄友群说，中共十八大五年入面，习近平以反腐打腐的名义逮捕了曾庆红提拔重用的一批严重腐败分子，一度盛传习近平可能逮捕曾庆红。但是中共十九大的前夕，习近平选择和曾庆红妥协。习近平擒贼不擒王的后果是，中共十九大以来的四年几，他一直被处于骂习、反习、倒习、政变的风险入面。黄友群认为，习近平和江曾恶斗的高潮可能在二十大之前上演。1月4号，香港前支联会副主席律师周幸彤被港府指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被法院判囚15个月。德国之声报道说，身为律师的周幸彤多次在法庭听证会上面代表自己，并且经常在被告席上面谴责控方，指责香港法院将言论定为犯罪， 并且帮助北京当局抹杀天安门镇压。报道引述前《苹果日报》记者陈国明的旁听记录，说周幸彤在最后求情程序的时候表示，悼念六四已经由红线变成危险，并且批评法庭宣判他的两篇文章有罪，是在度参与洗刷历史，是对悼念六四有一口棺材钉禁锢文字的锁链。根据陈国明记录的法庭状况，过程入面周幸彤的发言多次引来旁听席上面的热烈掌声。裁判官陈慧敏指示警方记录再次拍掌的人，独立公民记者萧云等等几个人不惧威胁，相继企起身承认拍掌。最终有大概十个人被法庭职员带走，有四个人还被记录了身份证资料。随后陈慧敏开始宣判，裁定周幸彤罪成，判囚15个月，其中10个月刑期和另外两单案件分期进行，总刑期为22个月。周幸彤被控在2021年6月4号在网络发文呼吁香港市民参与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的六四烛光晚会，之后被警方逮捕，并且以煽惑他人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名起诉。案件自去年10月份开始审理，周幸彤始终不认罪。2021年12月13号，周幸彤因为六四集会案被判入狱12个月。同时被控参与非法集会而被判刑的，还包括香港一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和香港媒体立场新闻前记者何桂南，分别被判处入狱13个月和6个月。在外界聚焦西安封城引发的种种次生灾难之际，河南禹州市亦都开始了封城模式。有美国分析报告说，中国疫情清零政策可能失败，将会是2022年全球最大风险。中共禹州市政府1月3号深夜宣布，全市所有居民居家隔离，足不出户，所有机动车辆不得上路行驶，除日用品供应之外的商业活动全数暂停，自公布起即刻实施。据官方通报，这次封城由当地发现3例无症状感染者引发。管辖禹州市的许昌市1月3号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说病毒来源不明，病例底数不清，未来不可预料，所以要加强社会管控，确保所谓社会大局稳定。在十几日前，1300万人口的西安开始封城，但是疫情仍然持续发酵，而封城导致的外地人员无家可归，被困民众断粮，病人无法就医，孕妇临产得不到帮助等等的悲惨故事不断透过网络流出。受封城的影响，两间晶片大厂三星和美光12月29号都宣布暂时调整西安工厂的营运，保护员工健康安全。这个举措可能会恶化晶片供应短缺的问题。中共当局要求西安1月4号实现社会面清零。为此，西安强制将染疫社区有风险的人全部带到城外管控区隔离，以达到社区不再出现筛检阳性。但是在转移的过程入面，大量人员聚集在同一架车入面。网上录影显示，隔离所的房间入面放置了5张可以瞓10个人的上下铺，引发被隔离的人有交叉感染风险的担忧。美国政治风险顾问机构欧亚集团1月3号发表2022年世界十大风险预测的评估报告指出，同欧美与病毒共存的政策相比，中共严厉的疫情清零政策会造成全球最大的风险。欧亚集团总裁 Ian Bremmer 以及董事长 Cliff Cupchin 在报告入面指出，中共对疫情的零容忍政策非但无办法控制感染，还可能会导致更加大规模的爆发，进而需要更加严厉的封锁。但是这个会导致更加大的经济混乱以及更加多的政府干预。对全球而言，这个意味着更多的供应链中断的问题。此外，中国国内面临的各种挑战被这项报告列为第四大风险。报告指出，北京在兑现习近平让中国强起来的承诺上面，面临各种各样的挑战， 包括西方越来越强烈的反击、中国孤竭的成长模式、过度杠杆化和不平衡的经济以及快速老龄化等等。几年前和癌症抗争紧的 Vincent Cavera 和自己买了一张神韵艺术团的演出门票。在现场演出入面，主持人解释说，在中国古代，德音雅乐被视为一种药，乐和药这两个汉字十分相似。他被这种讲法打动，并且立即在便条上面写住音乐是可以用来医病的。这名观众表示，自从那天晚黑看完演出回家之后，他就开始在网络上面找一些和神韵乐团音乐相似的音乐来听。他说他感觉自己开始改变，他说这个是他康复之旅的开始。这名观众和大纪元的记者分享说，这个不是魔术，而是音乐的力量。音乐帮助他入睡，令到他更加强壮，他不再患有癌症，心脏也都没问题，可以站立，可以行路，甚至可以跑步。五年之后，他又去看了另一场神韵的演出，并且带埋两个朋友一起去。他表示，其中一位朋友患有帕金逊症，也都在度学习紧音乐疗法，所以他带埋他去看神韵。他说在通常的情况之下，他的朋友坐不到好耐，更何况是长达两个钟的演出。不过演出的那晚，他的朋友的眼睁到很大，非常之敏锐，非常专注于他在看的演出。他表示，在他心目中毫无疑问，这些音乐绝对会带来健康，他会将你带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更加好的地方。音乐疗法在东西方文化里面都存在，古希腊以及后来的中世纪医学理论认为，黑胆汁、血液、黄胆汁、黏液这四种液体分别对应地、风、火、水四种元素，主宰人的健康。中国音乐以五音理论为基础，五个音阶分别对应人体的肝、心、脾、肺、肾五脏，五音还进一步对应人的五种情绪。神韵的作曲家和音乐家知道这个理论，神韵艺术团也都经常将他们独创音乐背后的理论分享给观众。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王定宇1月4号接受澳洲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在印太地区日益表现出侵略性，随着 AUKUS 联盟的组成以及澳洲政府的行动，已经展现澳洲将会在印太地区扮演主要角色。澳洲人报 The Australian 在头版头条刊发王定宇的专访。王定宇提到，据来自中国内部的消息显示，相较于澳、美、日、印组成的四方安全对话 Quad， 中方更为认真地看待由美国、英国和澳洲组成的 AUKUS 联盟。王定宇指出，该联盟成立之后，美英承诺协助澳洲建造核动力潜艇，再加上美、英、澳三国和日本以及其他伙伴的合作日益紧密，当中所释出的信号是盟国要将中国倒截在连接日本、台湾和菲律宾的第一岛链之内。王定宇相信 AUKUS 要将中共局限在中国近海海域，这个对北京当局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澳洲人报提到，韩国总统文在寅在去年12月中刚刚访问澳洲，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讨论到台海安全问题。三个礼拜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会在这个礼拜访问澳洲和莫里森会面，预料也都会讨论中共威吓台湾、入侵东海和南海的问题。澳洲人报说，澳洲政府日益主动地和世界各国合作，试图阻吓中共对外侵略，澳洲也都因为拒绝承认中国的领土主张而触怒北京。对于 AUKUS 的各项举动，王定宇认为澳洲以及盟国做得啱。他提醒，中共指控 AUKUS 会破坏国际社会防止核扩散的说辞，旨在诋毁 AUKUS。王定宇指出，随着中共在印太地区入面的行为日益具有侵略性，故此台湾和台湾的伙伴需要调整态度。他说，行动比言论来得更加重要。 而且在目前的情势之下，必须要释放清晰的信息，不应该采取模糊态度。澳洲人报亦都提到，澳洲政坛内部近期针对台湾和平稳定的问题进行讨论。去年11月底，澳洲国防部部长杜登指出，澳洲需要声讨中国的破坏稳定行为。中国华为公司在 5G 基站入面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引发日本政府的安全疑虑。日本总务省决定方向，针对下一世代的 6G 移动通讯，推动不依赖特定业者的基站。为此，日本将会在3月份召开国际会议，届时会邀请台湾和欧洲业者参加。日本产经新闻报道说，日本将会和欧美等国家合作，建构 6G 开放性通讯网，以防止被特定企业独占。日本总务省首度安排的这一项国际会议，将会讨论建构开放性无线接入网路 OpenRAN， 可以自由应用组合多家厂商的基站设备。据悉，日美澳印四边安全对话 Quad 去年高峰会的共识之一，就是合作推动 OpenRAN。日本举办国际会议将会成为这项共识的具体策略。另外，日本总务省还规划在今年秋天召开第二次会议，届时美国、澳洲和印度亦都会参加，并且正式开展活动。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